同志之命的第14课哈，神的种子显现有3个大题来说明哈。第一个大题就是神的儿子持续被神的灵引导；第二个大题，神的种子必须显现；第三个大题，神的种子显现之路，就是说神的儿子你要持续被神的灵引导，是不间断的哈。说罗马书9章13节说。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在肉体里，乃在灵里了。然而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但基督若在你们心里面，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，灵却因义是生命。然而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的心里面，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。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，赐生命给你们彼此的身体。这个身体就是在地上的身体啊。这样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照肉体活着。因为若照肉体活着呢，必要死；但若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，必要活着。因为体贴圣灵，就是心思之于灵，那就是乃是生命平安。说，因那个圣经说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那么，你怎么才能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呢？只要有灵，你就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。只要有灵在你里面引导你，并引导你杀死肉体的行为，你就知道自己是从神生的，是灵在引导你杀死肉体的行为啊。但如果你没有，那么他的灵就不在你的里面，你就不属于基督。是神的儿子就要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一起得荣耀。说既是儿女呢，便就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你同作后嗣。如果你是神的孩子，你就是神的继承人。如果你是神的继承人呢，你就与基督一起是共同继承啊，不是一部分啊。不是同分，所以你将得到神的一切。只要我们与耶稣一同受苦，好叫我们也与耶稣一起得荣耀啊！耶稣从未说过你要忍受病痛，但他说唯一你要受的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活在这个世上、这个地上，你将会经历灾祸的患难，你们会在地上遭受逼迫。就是当我们。行真理、传扬真的时候，一定会遇到这个抵挡者的，一定会遇到的逼迫的。因为如果你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，也都要受逼迫哈。人受总是指着经历苦难、迫害或患难，这在某种程度上，这个苦难往往是来自于人，是人，但是真正给人带来苦难的呢，是站在人后面操纵人的那个邪灵撒旦哈。所以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肉之人摔跤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啊。所以，我们不能说，当我们看到或听到有人说“我正在生病啊，为耶稣受苦”。说，当我们看到这些事的时候啊，会听到人这样说，那就应验了那句话说，自己无可救药，对人呢也是无药可救的，因为他们无法帮助人摆脱疾病，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疾病也无能为力哈，就只能建立起一种防御的机制，为自己呢找借口，将一切呢归结于神。所以还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忍受病痛是为了荣耀神。他在教导你学什么功课，这一切在那个律法的教会，我们经历过啊。说这些都没有圣经的根据，你从没看到，当有人患病来找耶稣时，他回答说：“你得这个病是为了荣耀神，所以我应该让这个病继续留在你的病痛里。”他没有这样说。他在复活拉萨路时是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所以神的荣耀。”在于是拉萨路的复活，而不在于疾病，是疾病杀死了拉萨路啊！所以，只要我们与他一起受苦，好叫我们也与他一起得荣耀，因为今时的苦楚不配与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相比。所以这封信呢，是保罗对那个当时的罗马教会说的哈。当时罗马教会呢，正在遭受逼迫。 他告诉他们要坚强，不要低头，不要弯腰，不要向这些东西屈膝。他说你们说经历罗马人对你们的迫害，即将显现的荣耀相比呢，都是微不足道的。他说要在这些事上要刚强，而不是疾病。说保罗呢，当时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，他一生的困扰都是来自所谓基督徒对他的反对和逼迫啊。所以，凡是不断的被圣灵引导的人，他们都就是神的儿子，他们不断的去做应该做的事情。被灵引导做什么？首先是不断的去除掉肉体的行为。这样你就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了，因为肉体呢不会引导你去杀死自己，所以你是被神的灵，而不是被肉体引导的。你们所受的呢不是奴役的灵，仍旧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，在这灵里呢，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。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呢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说既是儿女，就便是后嗣了。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，就是神的儿子要成为众子的显现。罗马书8章19节说，受造之物正在转切期望着，热切等待神的众子显示出来啊。因为受造之物呢，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的，乃是因那叫他浮的。但是呢，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中得着释放，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，是等待的我们呢，都成为神的儿子们的显现，来修复一切，让地呢回到它应该所在的地位。罗马书完事让我就说，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呢，一同叹息，一同受生产之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由灵所出果子的，也是自己里面叹息，热切等待儿子的名分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所以这里提到身体哈，要明白你的灵已经重生了，你的魂呢正在更新。我们的身体，你们的身体还在等待完全的救赎，因为完全的完成呢还没有发生，也就是说身体还没有变成不朽坏的啊。说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的救赎，它还没有完全的改变，那么我们仍然必须要战斗，经历这些事情呢，推动不属我们的那些东西离我们远去，因为凡不属天父爸爸栽种的，都要离开我们远去哈。这里有一个点哈，你不需要再战斗，就是说当这个不必朽坏的串上了不朽坏的这必死的串上了不死的哈，你就不再为之而征战了，但是我们呢，仍然要为这些东西而奋斗，就是说，仍然需要内里生命的成长。我们正在等待呢完全的救赎，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愿有信心。你不需要对你所拥有的东西要有信心，你需要是对你所没有的东西要有信心。这就说，要不仅仅就是都要对自己的一切呢。要使用权柄，要捆绑，要释放。这里一切对自己的一切呢，不仅仅指的是身体，包括一切哈，就是一切人际的经济、人际关系所拥有的一切，包括你的土地都要得到祝福，都要我们是需要去统治的。说你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拥有土地，你的土地呢就不应该在呻吟，你的土地应该繁荣昌盛。应该按照他的方式生产。你旁边之人的土地呢？你邻居的土地哈，也许他们没有出产，但你的土地应该仍然是丰收的，因为你有神的祝福，因为他就住在你的里面。你与基督呢是同作后嗣，你是神产业的同工继承人。所以说，申命记28的祝福都应该属于神的儿子的哈。所以，得救的人和未得救的人之间应该是有明显的区别，这应该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，这是行使统治权的一部分。但这些事情呢，它不会自行去改变的。说我们的土地呢，可能会长杂草，就像隔壁邻居的土地是一样的。 除非你决定不掌握杂草，就你可以对杂草呢行使统治，就是实行我们的统治权。也就是说，凡不是我天赋所栽种的植物，必要连根拔出来。说你不能逆来顺受，你不能是只是得过且过，因为敌人呢会不断的入侵和吞噬你，直到他得到你的土地，得到你的财物，得到所有的东西啊，然后得到你。就是如果你自己不对你所有的行使统治权，那么你可能也不会管理自己。直到情况变得如此糟糕，所以我们要无论在任何的层面，要实行神赐给我们的权柄哈，进行捆绑和释放，不要让这些那个黑暗的势力能够来侵吞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世界的光哈，所以我们知行要合一，因为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要领受知识，要持守知识哈。何西阿书说：“我的民因那无样因无那样的知识而灭绝，也就是说毁坏啊。”当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，他这里说，并不是只是说我的子民因缺乏知识而毁灭，他是说，因为你弃掉那样的知识，我也必弃掉你，就不是说你没有机会进入它，而是你有机会接触它，但你拒绝了它。就是说，你会被毁灭，是因为你有知识，但你拒绝了它。就是你听了道，你不去行道，你不去执行神赐给你的权柄，你任由撒旦来践踏你，你就会变得很惨的。所以，我们要领受知识，持守知识，要成为一个好徒弟，去成倍的结果子哈。耶稣说，人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，把撒在你们里面的道夺了去。人听了道呢，就是说。立刻欢喜领受，但他们里面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。即使未到遭遇患难或逼迫，就立刻半跌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有人听到了，但他们永远不会去做。就是说，能产生成果的人，是那些真正听到并去做的人，就是那在撒在好土里的啊，就是人听了道，接受了，并且揭示。有30倍、60倍、有100倍的，就什么呢？根，建立在房子要盖在磐石上，我们的根基要稳固。说凡听见这些话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，把他的房子盖在磐石上，与真理呢紧密的相连，因为你的生命运就在你的手中，你在出生之时就已经选择了你的命定。神没有为你做决定，你现在正走在通往你命定的路上，在你命定的路、命定的命定中，你将如何生活，要从现在就凭信心向着那个方向活着，开始行使天国的统治权，成为神种子显现啊！成为种子显现，要走的第一步就是要从改变说话开始哈。因为咱们来看哈，这个君王是如何通过用话语发命令执行统治的。第一，要管控自己哈，首当其冲的就是管控自己的嘴巴，从改变说话开始。所以，我们信，所以也如此的说话哈。说如果你对神的话你理解更好，但即使你不理解，你也要顺从去做。就是说，听从胜于献祭，听命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所以你要开始听从他的话，并且照经上所记，说我信，所以我说话。我们既有着同样信心的灵，也就信，所以也就说话。有人说我不敢说自己有信心，那你就不是信徒了。如果你重生了，你就有信；如果你有信呢，你就会说出信的话语。你口里认耶稣为主，你心里向他信他叫死人复活，那你就重生了。说你必须改变你口中的话语。阿门。当我们开始改变我们说话时所发生的变化，哈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哈，因为好事会找上门来。这里说那个作者他有一次经历，哈，说有一天他跟他的好兄弟在一家餐馆吃饭，那电视上有一则广告，就说作者呢觉得不错，说可以考虑考虑。但是呢，他只是想说可以多了解了解，就是说可以去了解了解看一下哈。但是后来呢，也没有去成，就回到了家。 他回家以后呢，想去一趟邮局，就是说从里面看到那的广告呢，一张广告的优惠券，正是他和他那位弟兄在那个饭店看到的那个广告啊。但是他这个优惠券呢，比广告上的价格是更加的优惠哈。所以说，神呢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，极其充盈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，连考试都要留意怎么说出口，是吧？都要期，因为要期待自己所说的话会成为真实哈。所以我们的说话是很重要的，因为生死呢是在舌头的权下。说你不能一边谈论垃圾、疾病、病痛、死亡，然后你就一边要去为别人按手，期待着有信心。说要照此成就，你多半会落空的。因为呢，这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你必须相信他那个，你必须相信他。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成了，就必给他成了。这是圣经说的啊。他说，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，在审判的日子都必须供出来。人将为自己说的每一句话，没有结出生命果实的话赴死。箴言书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谢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，所以我们的话是很重要的。说有就有，命里就里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神就是用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哈。那个撒母耳记上3:19-19怎么说的？说耶稣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是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说想象一下哈，如果神使你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，会有什么后果呢？所以说，要么就是祝福，要么就是咒诅哈。所以说，我们怎么样？你要的有八门的咬紧牙关，不让你对人的论断呢轻易从自己的嘴巴里流出来，只可选择祝福，不可咒诅。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那个，我们要如明光照耀在世上，除去一切的黑暗。这要涉及到一个冒犯人和与被冒犯的一个问题哈。这里作者有两句提示说哈，他有一件上面写着说，如果我的观点冒犯了你，你应该听听我的保留意见，去看看是否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哈。所以说，还有一件上面写着说，就算你被冒犯，你也未必正确。所以说，这就是当今教会面临的问题哈。说十字架是一种冒犯吗？是的，是一种冒犯。说但最近几年呢，很奇怪啊，人们突然变得非常的敏感。说作者说他是在种族时代长大的啊，然而那时候每个人都是一笑而过。说现在突然间每个人对每件事都感到愤怒啊。如果说你也觉得被冒犯了，那你走开不就好了吗？这里说哈，作者说，他说我是军人出身，穿上军装。意味着要脱去其他的一切，你里面所有的小九九都会被挖出去，绝对没有什么种族问题。这里说明一点，就是说，作者说我的血统不是通过我的父母之类而来的，我的血统只追溯到耶稣那一代，就是说什么，我和耶稣是一样的，说没有任何的种族歧视，也没有任何的。就是说，当和耶稣一样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要效仿耶稣，我们就是世界的光。我们光来了呢，黑暗自然褪去。所以冒犯不冒犯，一切从你的心出发啊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胜过这一切，胜过自己，把该做的工作呢做好。这些都是事实，但你呢，不要成为这种现象的受害者，将你牵动。如果你专注负面因素呢，就无法战胜负面影响。你可以通过关注积极因素和做好事来战胜消极的因素。说不开灯就无法战胜黑暗，光照在黑暗里呢，黑暗未曾胜过光。光来了呢，黑暗自然就褪去。所以，让我们呢关注积极的一面，要不断的往前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哈。为什么耶稣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刻，就把我们留在这里。他本可以带我们上天堂啊， 咱想想吧，他把我们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让我们保持沉默，是为了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。主说，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。如何让我们的光照耀出来呢？就是通过我们所做的事情，好事情哈，我们所说的话语，我们的好行为。所有这些东西呢，你不能说是通过捂住自己的嘴巴，不说真理，来让你的光闪耀。就是让我们的行为，让我们用生命啊，来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光。这个光呢，是与智慧来同伴的哈。作为教会，我们应该成为明灯，和公益的传道人和福音的传道人呢，推动了每一个国家的进步。说接受福音的国家，在发明创造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，其他的国家就是没有福音的国家呢。几乎没有任何的发明，他只是什么仿造，就仿造别人的哈。直到福音传到那里，直到有些人呢接受了福音，这一个智慧就开出来了哈。所以说，智慧是与光明是与智慧同行的。说作为神的种子显现，为神的儿子显明，为神的儿子是什么样子？保罗说：“这样，我亲爱的，你们既是常顺从的。”不但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，就是我如今不在的时候，更是顺从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自己的救恩，因为那是神为着他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，是你们呢意志并行事。就说话说行的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，使你们呢无可指责，纯洁无杂，在弯曲悖扭的时代中呢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就像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，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，就是活出来哈，将神的话活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，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说神给了我们很多的命令，凡事不要发怨言，不要起争论。你必须认识到神在你里面做工呢，既给你去做某事的愿望、意愿，又给你呢去做。他没事的能力，就是让你呢既有志向又有能力。因为什么？神为他自己的美意在我们里面运行哈，都是神的能力。所以我们不要夸口自己哈。说有人说我不知道这是我起意去做的，说这是出于神还是出于神？说每一善知识都是来自于神，因为你心中的善就是他。如果你想做善事，那是因为你心中的他，就是说神哈、啊、想做善事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把这些事呢归功于你自己，你会因你所做的事情，而不是你所想做的愿望而得到奖励。所以呢，那是神为着他的美意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使你们立志并且行事哈。这个行善来自于我们里面神的本性。说太多的人呢，纠结于这事是否是出于自己，是出于神。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啊，我不确定是不是该去做。如果说那，如果他能给别人带来祝福，那你就去做，让神呢去弄清楚前因后果。你自己无说，你自己不用去想那么多哈。说我在这里看到，就说当看到一个饥饿的人呢，就应该给他们食物吃。喂养饥饿的人呢，是出于神在人里面的自然本性，是我们不应该被感觉引导，而是被神的本性来引导。说你不能跟着感觉走，你必须被神的本质和性格来引导，因为神的本质和特性呢，自始至终都是一样的，只有人呢是可变的。说你要遗忘之前的往前走。说如果我做了，却不是神的旨意怎么办？他不会对你。为你对某人做了善事而对你生气的，记得耶稣对这类事情的态度吗？就是约翰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在你的名义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”耶稣怎么说的？耶稣说：“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在我的名义轻易能发到轻易毁谤我。说不抵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的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要禁止他做善事？不要禁止他。”不要禁止他做善事，因为这就是一种那个，因为我们呢不确定是否你希望他这样做。如果他做的是好事， 为什么要见着他呢？见光去做就好了哈。说神的话与神的灵是一，是照神的话做去完成任务，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哈。如果神的话是正确的，那么你就可以照着去做，这就是基督教的美妙之处。神的话呢，无论什么都是正确的，永远都是正确的。你无法在错误的时间做正确的事，绝对正确的事呢，没有所谓错误的时间。他要我们去做的事呢，无论何时都是正确的。按手在病人身上呢，都是对的。说有一个传道者说，不要按手在那个人身上。说我可以告诉你啊，那个传道者肯定是错误的。神的灵不会对任何人说有违背圣经的话，神的话和灵是一，不会彼此的对立。说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思想与神的话对齐，是善事呢，我们就去做。所以，每善的都要持守哈，要顺从以至于爱。圣经说要在爱里行事为人，这是对的哈。但如果你不能从爱出发，那就从顺从出发吧。我若甘心做这事，就有赏赐；若不甘心，管家的指示呢，却已经托付我了。说难道我们不应该从爱而做吗？你当然应该出自爱去做，但有时呢，你不是在爱中行走。当你没行走在爱中时呢，那就应顺从神的话去做。你会发现呢，你不可能顺从并祝福某人，却最终不爱他们，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，你的心也必在那里。如果你帮助他们，为他们付出，那协助他们走出困境，你就会去爱他们。有时啊，你必须持续的这么做，才能达到爱他们的目的。但是有时呢，他们也会抵挡你哈。但不管怎样，如果你持续的付出，不管在任何的地方，你继续为他们按手啊，向他们说话啊，或继续供应他们的各种需要等等，不管是什么，你只要坚持不懈，就会爱他们。爱是什么呢？不求自己的益处。保罗说：“我若将我一切所有的变卖为食物分给人吃，有舍己，神叫我可以夸口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”说你为什么要从中获益？你是在帮助别人获益，你不是自己在获益。你无需从每件事中得到益处，不需要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而得到祝福，除非你做事只是为自己的益处。如果你这么想，你的心已经错了。重点是你看到人有需要，你开始去爱他们，开始去帮助他们，尽你所能的去帮助。一致去帮助哈，有时当你伸出援手，他会也许会被误判，你会认为哎呀被浪费了，你种下的一些种子呢会没有收成，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被浪费，这些种子呢在某些人里面可能啊永远不会生长，但你仍然会因着播种而有功而受益。说是只要顺顺神性格中的百姓做正确的事，你总是正确的哈。所以，耶稣就是神种子的榜样，来表明了神的话，说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中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说一定要成为神的儿子啊！他告诉我们说，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成为神的儿女。神的儿子应该如何行事呢？耶稣是神儿子们的榜样，他总是满足人们的需要。你能在任何的领域帮助别人，你应该不断的去帮助别人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你可能起初只是出于顺从，但最终一定会止于爱。说你必须要发挥儿子的功能啊，彰显神儿子的光辉，传扬生命之道，在这个世界中，多为神儿子无瑕疵的儿女，就是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，就是将生命的话要表明出来。说这个生命啊，会带来生长和繁殖。保罗说：“当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”保罗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们不站起来，就是你们不站起来，就是刚讲啊，显明你们是神无可指责的儿子。如果你们不这样做，那我就枉然劳苦了。就说我的努力全都打了水漂。这里作者是怎么说的？说我不与我自己寻求果实，我希望你们结出果实。 我只宣求你们的果子增多，归入你们的账上。你看，作者也是这样的哈，希望我们刚强，希望我们的果子增多。他保罗说，你们在基督里纵有上万的导师，肤浅却不多。说导师是什么？导师只关心他传达的信息，肤浅呢是关心孩子们以及他们如何接受并成长。说作者说，我感觉自己啊已经进入一个更像是一个肤浅的阶段，更关心呢能够去帮助让你做什么，而不是我做了什么。我要做的呢就是把我自己交代在你们身上，希望你们能够看到我所看到的东西，甚至是更多。这就说使徒约翰也说的话，说我说。我看到你的儿女有照着我们从父所受的诫命，在真理中行事为人的，就大大的欢乐。所以说，我们的成长就是说众是众牧者的心里的安慰，也是神大大的喜乐。所以这里促使我们学了神的话语，就行使神的话语，在这个世界中呢，就是如明光照耀哈。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加强起来，给那些牧者、这样的神差遣的先知，给他们带来安慰，使他们没有空跑，需要我们的生长，而生命要不断的成长啊！这里说那个作者收到一个短信哈，就是祝他生日快乐的短信。说什么呢？就是说他所培养的学生们接受教导后呢，所行出来见证。就是他先生告诉他说，他们为这个人按手，人就得到痊愈；为那个祷告，人就得到释放。说正在服侍某人，到了最后说是生日快乐。就是说，当他在给作者生日，写那个生日短信的时候，就是告诉了他们所做的，来告诉作者是，但是作者说这一切成为他生日的最大的祝福，也是给他生日最大的快乐。就是说，你们的见证，他说，作者说，你们的见证让我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。看到这个牧者的现场，哈，他是一个为父为母的现场，看到他所牧养的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时候，是何等何等的满足，哈。所以，你们要通过在我这里所学习到的，应用在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遇见和认识的人身上。我通过你们所做的事与你他们连接，这就意味着你们必须要行动。但是呢，很多基督徒，每一个基督徒呢，就是说一次重复的在听福音，因为什么？每一个人都只能说都能都听过一次福音，只能有权利听过一次福音。但是呢，现在很多基督徒呢，都得一遍一遍的听，周而复始。所以说，光听福音不出去传播福音，所以说要听道和行道。所以说，作者就说，成为神的种子下线去，出去吧，去践行你说你上次所听到的，就是说出去吧，成为种子下线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成为筛子的种子下线，成就神国的见证哈。感谢主，我的分享完毕，谢谢大家。